我们樊登读书会呢，很少讲游记，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真正有思想性的游记本身就很少。第二就是如果我没有身临其境的话，看了一篇文章就要把它讲得活灵活现，这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旅游又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随着我们手中的钱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走出去。那么怎么能够提高旅行的品质？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每一次旅行能够带动我们灵魂的成长？今天我为大家非常奢侈的请到了一位真正偶像级的人物，毕淑敏老师。哇，欢迎你，毕老师。
你好，谢谢。
我为什么说是偶像级的人物呢？我在差不多20年前，作为一个粉丝跟您合过影。那时候是大概1999年、98年的时候，我们参加大专辩论会，然后您做评委，您还记得做评委的事吗？
记得。
在中央电视台。
当时的每一个小伙子每一个姑娘都嘴巴怎么那么厉害呀
我就是那其中的一员，然后特别鼓起勇气冲过去跟您照了一个相，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胶卷的那种，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今天有幸我们能够再坐在一起，我特别的高兴哈。您现在真的是旅行达人了，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您是作为中国第一个完成了环球旅行的人。
其实要更早，最少是2006年我就报名，但每一次都不能成行，结果是凑不齐人来。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刚开始跟我说的现在有20个人了，那我挺高兴的，20个人了，海上不寂寞啊。没想到过了2天他们说现在还有10个人。我心想10个人也行，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啊。又过了2天他们说对不起毕老师，现在就您1个人了。
天哪，
我说那可这我就走不成了。他说您现在还有方法，就是说您自己组个团。我说怎么叫自己组个团？他说那就是你去招人呢。你招够了人，
您做团长，
就可以出发了。
对，
那我说最少要招几个人呢？因为中国并没有自己的这个远洋的可以环球旅行的轮船。
对，
当时我们是必须组成一个中国的小分队，加入日本的这个旅行机构里面才可以完成这个想法。然后说最少要6个人，到最后我就把我的邻居找进去了，然后把我认识的朋友找进去了，到最后还差1个人，我就把我儿子算进去了。
这旅行社估计前面是在状况您的吧，就是他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就您一个。
我得替他们说两句话哈。第一，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牌的旅行社，真的不是草台班子。第二呢，我相信那2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报名的时候是一腔热血
冲动，
真的打算去环球旅行。但是越到后面越进入具体的步骤的时候，你得交钱呐，你得请假呀，你得看你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因为环球旅行要100多天和3个多月的时间。
天哪，
在海上漂泊
是很难，
按照我先生当时的话说的，什么人才这么长时间在海上漂泊？我说什么人？他说一般都是贩卖黑奴的。
所以更改一下，您不是中国第一个环球旅行的人，您是中国第一个环球旅行团的团长，这更厉害。
我本来以为在我之前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做过这种旅行了，但后来等我们出发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中国普通公民的第1组6个人。
我很好奇这100多天的路线是什么样一个路线，顺便给我们讲讲这地理知识，从哪儿出发？
从日本的横滨出发，然后呢就穿越南中国海，然后就到了印度洋，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海军护航的地方，索马里海盗出没的地方。
是亚丁湾那块吗？
对。我原来以为亚丁湾特别远，但是对于环球旅行来说那才刚刚起航。
那是第一站。哇，
是。然后继续的去穿越苏伊士运河，从大西洋继续向北，向北经过法国，再往北直到冰岛，然后从冰岛就去美国，之前还有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
对，
这一站是最长的吧？从欧洲一直到美国那一站，
相当长。我在那上面那时候惊恐的发现，其实那个和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
那个路线是一样的，
有大体相似的部分，而且确实是海面上都飘着冰山。有一天我站在甲板上，目所能及的地方我数了一下，一共是20几座冰山。后来我说 我们会不会
撞上
出现泰坦尼克号的那种情况呀？后来船方就说不会的，说现在的那个雷达系统、声纳系统，就发现海面的冰山和海底冰山的这个
能力
强很多了，很早就避开了。
我觉得现在的船应该更结实了吧。
哎，你说的特别对。
嗯，
其实泰坦尼克号沉没和它的材料不过关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是吗？
它的那种钢当时无法承受零下，它的牢固程度受了很大的影响。
就现在的就航海要安全多了，比过去啊。然后到美国，
到美国以后就开始进入到中美洲。
嗯，
从中美洲的话到达危地马拉。
嗯，
我当时经过危地马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和中国没建交。
嗯，
但它海关非常松懈，我们下去的时候也没查，因为去看那个危地马拉密林中的叫蒂卡尔国家公园，是玛雅人的这个遗址，要坐小飞机过去。等我都参观完了回来以后呢，船方通知我说当地发现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不得再下船了，你再下船就算非法入境。
哦，
我才知道
没建交。
然后从那儿去墨西哥，从墨西哥就要折返了，穿越太平洋，就开始往回走了。
这条路也够长的，这也是特别远的。
哦，对对对，有一个航次是从墨西哥直接返回日本，一共航行了17天，
一直在海上飘着，
一直在海上飘。
那会不会飘到最后也觉得特别无聊了？
肯定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无聊。
对，
嗯，
您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在西藏当兵过，
嗯，
面对着雪山，还有半年时间完全不同音信。所以过过比这更无聊的日子。
哦，
对我来说好像还不是那么难忍难熬的一个过程。
有一本书叫雪洞，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哈，是讲一个英国的女孩，然后到喜马拉雅山上找了一个山洞，她想学佛修行，住了35年，然后35年下山以后，别人问她说你在这个山上你得到了吗？她说得到我估计是没有，我没有体会到得到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寂寞。我当时看完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震撼。我说一个人在山上雪洞里边住了35年，能够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寂寞，这个会不会就像您在阿里的雪山上待着的那种感受？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群。
在阿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像个原始人。就是说你一天吃饱了以后，你只能仰望星空，然后眺望非常远的地方，那周围就那么几个人，之后那你就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要活着。
嗯，
我觉得哲学和那种最原始的宗教都是这样产生的，就是极端的寂寞。
嗯，
在阿里一口气待了3年，回来探亲的时候，我们家人说这孩子好像有点傻了已经。他说他的那个眼睛动得特别慢，后来我就想了，为什么眼睛动得特别慢，就是不是说你在这个城市里你快速有汽车有人，
对，
有各种各样灯光，你当然眼睛要动得很快，
叫顾盼生辉嘛，那就要左顾右盼了。
对，你在阿里的话，那你要盯着一个云，这个云可能一上午它也移动不了多久啊。对吧，你要盯着雪山，雪山就一动也不动啊。至多可能有羊群，但是羊群如果离得很远，它动得也很慢。
对，
那就变成眼睛都动得特别慢。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关于寂寞的问题啊？就是我也试过去长期度假，就比如说20天啊、30天这种度假，这到后半段剩个十几天的时候就归心似箭了，就特别想回北京，然后特别想找个热闹的地儿待着，坐在繁华的街口那种感觉。所以好多人可能都没法享受这种长期的缓慢的孤独的这种行程。您是因为自己特殊的经历才能享受呢，还是您在这当中能够体会到美？
我觉得你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啊，如果没有我去当兵被分配到西藏阿里的这个经验，那我也没有机缘去体会到这种连眼睛都不要动的这种一上午坐在那里呆呆的在那儿，好像一片空白，但又好像思绪万千，但是我经历过这些，就会发现寂寞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希望天天无数的信息扑来，车水马龙， 那我会觉得会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持续的兴奋点。然而人是需要独处的，是需要静下心来和我们眼前的这些纷繁的生活拉开距离的事情，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我觉得更扎实一点，更有力量感。
对，
不然的话，如果外界没有那么多的刺激，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没有那个变幻不已的这种信息，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剥夺了，
对，
好像变得不知所措，
找不到自己
啊。对，
我看您的这个书哈，第一我是觉得这个装帧真的非常漂亮，你看里边这图做的多漂亮哈，而且我会发现您的每一篇文章啊，就是您到一个地儿去玩比我们想的多得多，就是您是事先做功课呢，还是玩完了以后才去做功课
啊？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要出去必然要做功课，
嗯，
一点功课都不做，我觉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对，
这个就心中无数了。
嗯，
但是功课呢也不是越详尽越好，我觉得适可而止吧。
嗯，
每个人将来会找到自己做功课的那个度，就是有一部分我们是已知的，然而我们要为自己保留一个空白，保留某种未知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未知的境况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这种对外的感官系统会进入一个兴奋的状态，会变得异常的灵敏，平常被忽视的细微之处我们都可能会注意到，这对我们整个的身体啊，整个的精神都是一种新的那种洗礼的状态。所以适可而止，我现在有的时候一点功课不做肯定就太茫然了。嗯，做的太周详了，任何一个东西好像都在已知的状态里，
也不好玩。
对，也不好玩。
嗯，
是。
您现在应该算是旅行家了，我觉得中国当仁不让的旅行家之一了，因为您都跑过那么长时间，您应该总结了一些文化旅行的心得，就是有哪些可以告诉我们您是经过这么多的路费换回来的这种经验。
你这词儿用特好，我用了好多路费。
对。
因为人家老说是谁赞助你，我说没赞助，你就是自个儿攒钱呐、
对，稿费。
对呀、我说我写字也是劳动所得呀。现在我就数数，咦，我这钱够买一张船票啊，
就走了，
购买一张车票啊，那我就可以走了嘛。
对对，
是吧？
太自由了。
如果说用了这么多的钱哈，
嗯，
换来的其实也很简单的道理，
嗯、
就是第一方面，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嗯、
就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对，
这一点呢，想必走出去的朋友应该都会有所感觉、世界真的和我们的设想，和我们平常像坐井观天已经熟悉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走来走去会发现，尽管我们的种族不同，皮肤的颜色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甚至还有种种的不同，但而人类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我们都是希望自己幸福，没有谁说啊，我生下来只是为了自己越来越不幸的。
嗯，
那我会觉得旅行如果做得好，那么他们就会让我们的幸福扩大化，是一个让幸福更加增添指数的一个很好的活动。
您到哪个地方觉得特别震撼？
如果说景色特别震撼哈、
嗯、
那我想应该比如像冰岛这些地方，
嗯，
真的是震撼。
嗯，
如果说美丽的让你震撼哈、
嗯、
那我觉得是像那种热带的花卉啊，热带雾林，不是我们常说的热带雨林、
嗯、
是热带雾林。
雾林，
对，用一个很简略的话来讲呢，就是它位于热带，但是它有一个高海拔、就是海拔高了以后呢，它并不是形成雪，而是形成浓雾。
嗯，
浓雾以后呢，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的温室持续的雾化那些植物，所以那些植物就绿的，就是不可思议。哎呀，然后植物的多样性，再加上比如那个蜂鸟，它真的可以悬停在空中，
就不动了
啊，真的不动。
每次动一下，就这样。
对对对对，你就盯着它，
像漂移一样，就过去了。
哎，是是是，
嗯。
哎，我觉得那个让我
那是在哪儿啊？
首先要在热带了啊，厄瓜多尔有这样的、
嗯、
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最美丽的热带雾林是在哥斯达黎加。
我看您写冰岛的时候对冰岛着了很多的笔墨在上面哈，为什么我们在翻译冰岛这个词儿的时候用的是直译 Iceland 冰岛， 如果是按照别的国家的对待，应该是爱斯兰德这才对哈。这您考证过吗？
凡是中文的导游都会为我们解释这个问题，
嗯、
说的是冰岛和这个格陵兰岛啊，它的翻译是反了。格陵兰岛呢是如果按照它的意义啊，
嗯、
是长满青草的土地。
对，
但格陵兰岛啊，
嗯、
那才真是
冰岛。
冰岛。到除了冰雪几乎什么都没有、
嗯、对，
因为我在那个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
嗯、
我们正好那个有两天时间，所以提前我们就发那个邮件给格陵兰岛的旅游部门说、
嗯、
我们有两天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更有特色的旅行安排、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们自驾车沿着公路向冰岛的向格陵兰岛的纵深去出发、
嗯、
我们会看到什么景色、
嗯，
然后格陵兰岛旅游局的回复是说，那个公路出了努克几公里就没有了，
压根就无人区
啊。对、
哦，
他说，所以没有自驾游、
嗯，
没有什么你们所想象的像极北方的开去，他们是非常荒凉的土地。
哦、
嗯，那这就是格陵兰岛、
嗯，
但是冰岛呢，由于它有很多的那种地下的这个喷发的火山、
嗯、
包括有那种温泉，
地是热的，
对，地是热的、
嗯、
而且热气腾腾啊、
哦、
看上去的话我觉得就像一锅沸腾的水一样的、
嗯、
真是和冰岛的这个名称其实构成了反差。我们大概走了有几百公里，但冰岛还有更纵深的地方，当时是说由于道路非常的险阻，它就建议我们不要再继续深入了。
嗯，我发现您旅游有一个习惯，就是您不光看能看到的东西，您会去看当地的历史文化、人文、人类学。你比如说您到了这个冰岛这块呢，就去研究维京人，研究海盗的文化，跟我们讲讲这海盗文化。我看您写了好多。
第一，你有这发现我特高兴。
嗯，
这就有点像我埋伏在我的文章里面的一些小秘密啊。
嗯、
我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你这样告诉我、
嗯、
我特别开心、
嗯、
那第二个呢，我们好像觉得海盗应该是不讲道理啊，
嗯，戴眼罩都这样。对
对，
我看到一个小知识，说我们过去看海盗都独眼龙，很奇怪为什么所有的海盗都瞎一只眼睛。实际上说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眼睛在外头是看外头的阳光下的这个景物的，然后一到甲板下边呢就突然变黑了，他就把这个眼罩摘下来，然后用这个眼睛去看底下的那个景物，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说的这算道理之一。
嗯，
就是海盗嘛，因为有盗字啊，你会发现应该是时刻准备有战斗的。
对，
所以他的就是眼睛要在日光下和在暗处都随时要能适应。
嗯，
而我们的这个眼睛，比如从明亮地方到暗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嗯，
这个时间对海盗来说，他就是、
生死存亡。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不是每一个海盗都那样，
对，
主要是船长是这个样子、
哦、
说船长的眼睛啊真的有可能受伤、
嗯、
因为以前没有现在这么 GPS 导航啊，
对，
也没有那么更精密的仪器，他们大多数是要靠日光星光，而且他要直视那个阳光，他才能够准确地判断他船的位置、
嗯、
所以他真的基本有时候是堵腿的呀，有的时候是堵眼的呀、
嗯、
那个也不是完全的夸张，他们还是九死一生。
我在一本书里边，就是叫《丝绸之路》这本书里边，他讲到维京人的起源是以贩卖人口为最早的这个生意来源的。书里边讲说到最后维京人建立的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这个您这方面您去走那一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痕迹？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地球啊分热带、温带、寒带，
嗯，
这维京人包括俄罗斯很大部分都在寒
带，
这寒带其实不适宜人生存。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建设的挺好的了，我们会认为北欧诸暨国都是这个非常适宜人居住啊，看起来鲜花盛开、啊、
高福利国家，
是是。但是我听有一个人说，他说如果没有石油，
嗯，
如果没有电，如果没有煤炭，如果将这些取暖和照明的这种现代化的设备取掉的话，
嗯，
他们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
对，极昼极夜，
是，
嗯，
那个其实是不利于人生存，包括也不利于很多农作物的生长。 有一个朋友曾经用一个话跟我说，说他个人认为北欧那个地方乃穷山恶水，
出为惊人。
那穷山恶水也要活下去啊，
对，
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办法，就是到那个外面去抢去，
当海盗。
对，所以他们有特别严格的组织纪律，而且他们彼此之间要求的公平啊，和他们内部的正义啊，还有那种高度的那种契合的团队精神。
嗯，
这我有时候就想，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好的仪器啊？为什么有那么好的钟表啊？为什么那么一丝不苟啊？它也是有一个传承的。
嗯，
而且维京海盗在我们这边说起来，我们认为海盗嘛，总是劳而不获的成分。但是这种维京精神在北欧住过，他们是提到很这个一种民族的这个传统。
对，
嗯，
您在这个欧洲哈，北欧这块，我觉得笔墨是比较多的。极光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极光。
嗯，
我这极光不是在北欧几国看到，我是在加拿大看到的。
哦，
那也特别跟朋友分享一下哈，这个要看极光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避开满月，因为满月的时候月亮太亮了，你就会影响这个极光的那种震撼的效果。它也有极光，但是会影响。
嗯，
那么就一定要选择，初一到初七，
嗯，
或者是下半月23到30，就是按照我们阴历来说哈，就很多朋友就定下来说我要看极光，可是忘记了这一个小的问题。我第一眼看到极光的时候真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习惯天空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黑色的，但那一刹那天空整个是碧绿的水草一样的颜色。
动吗？那个光动吗？
动啊动啊，
嗯，
动啊，飘忽不已啊。哎呀，后来我想，我幸亏是现在有点那个现代的科学知识啊，我要是一个古代的人，看到天空变成这个样子，真是要毛骨悚然了。
嗯，
所以他们就关于极光就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哈。
嗯，当地人会有这种类似于这种崇拜啊祭祀的这种行为吗？
会的，他们主要是当地以前的印第安人。
嗯，
那现在由于这种种族灭绝的政策啊，
嗯，
特别纯粹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很少了。
嗯，
但是仍然还会有一些传说。
嗯，
有一天就是我们看到了极光，但极光突然就隐没了，我们想今天晚上极光还会不会出来。
嗯，
后来有一位就会印第安语这个呼唤极光出来，就开始发功，开始用咒语呼唤极光。
嗯，
我们就这个盯着他，心想的不知道灵不灵，但是起码过了一会儿，极光就真的出来了，满天都是极光啊！
这相当于咱们过去叫天狗吃月亮，然后拿着盆儿这么敲的那种。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有很准确的预报，因为极光的本质呢，它是一种这个离子电离的这个放射和这个太阳风的作用啊，那，
嗯，
这个是有科学预报的。
嗯，
但是还是要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那天你要阴天，你是肯定是看不到了呀。
嗯，
还有一些我们未知的因素，还有很多的运气。
嗯，
所以我还是挺敬重那个印第安咒语的。
您到瑞士的时候，因为别人写瑞士一般写雪山啊，写阿尔卑斯山，写它的钟表啊什么的。我看您主要就写它的巧克力，这是为什么？
就是这巧克力，你想它是 COCO 纸嘛？
对，
它更不产这个东西。
嗯，
瑞士的巧克力驰名世界，可是这个原料它就不产。
嗯，
它不产原料，它为什么能做出最好的巧克力来？
嗯，
我就有点惊奇了。
对，为什么呢？
他们的回答是，他们虽然不产这个最好的这个 COCO 树 COCO 纸，
嗯，
但是他们产最好的牛奶。
嗯，
因为它有高山牧场。
嗯，
它不断的去一代一代的选拔最好的奶牛。
嗯，
它有最好的牛奶。
嗯，
他们是说这个 COCO 纸是可以运输来的。
嗯，
剩下就是他们的一种不断的试验最好的配方。我觉得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他们都可以制出那么精密的手表出来，他们去调配一个非常好的处方出来，来做巧克力也是可以完成的。他们就是经过这样不懈的努力，就做出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
嗯，
我想要学习的呢，还是这样一种精神。
嗯，
那么再往上就是他们从海盗那儿传来的。
对，
反思我们， 可能我们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农耕的文化，
嗯，
你收成可能会好一点，也可能会差一点，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它的余地会比较的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够严谨。我觉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
嗯，
去旅行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带着我们的眼睛看这些奇幻的景色，带着耳朵去听那些美丽的故事啊，带着我们的舌头和牙齿可以去品尝这种异域的美食，我觉得还要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快速的移动的，按照一个印第安谚语就说，当你走得太快的时候要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
灵魂。
对，那我就想我们要带着灵魂去旅行，看到这个世界不仅是五光十色的，会看到它那个核心还是有一些非常朴素的真理存在，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
嗯，在埃及的那个就特别显示出您的这个文化人的气息了，就是一般人到了埃及就是看狮身人面像啊，看金字塔，觉得好好壮观呐，怎么建出来的？您是把视野放在了一张纸上啊，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叫做《从缩草纸到互联网》，这是很有名的一本书籍。为什么您会特别关注这么一张缩草纸呢？
我想可能两个方面吧，
嗯，
一方面呢，纸是我们中国的一大发明，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蔡伦造纸。
对。
再一个，可能由于我的工作，虽然现在呢是用电脑了哈，那么当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真的就是用的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所以我对于纸有一种农民对于土地的那种感情，所以看到这个缩草纸啊就觉得很亲切，而且听说这个缩草做的纸呢是千年不朽。
哦，
我就在那个店里啊特别想买几张纸回来送给朋友，我是想他们可以拿它做一个比如结婚证书什么的，
对，纪念，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是是是，就对这种纸有一种亲切感，然后一想到千年不朽，就又有一种神圣感。
就是这个东西对于人类文明的这个传递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当时造出了这种能够长期保存、便于传递的这种纸。
对对对，
嗯，
对。
所以人们把它和互联网放在一起写，就是人们的传播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嗯，在这个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觉得挺困惑的，或者说觉得遇到了困难的这种时候？
困难一定是会有的了，
嗯，
因为按照我们的古话来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对，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危险，比如说我们从冰岛开往这个美国的途中，
嗯，
我特别想参观一下驾驶室。
对，
驾驶室通常不能去的嘛，但是他们对中国客人还是挺友好的。人说这有一个中国作家，我估计啊，他们想的是这个作家是好打听事儿，那就让他过来看看吧，就看了。看了以后呢，我就看这个，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不同的水密舱，有八个水密舱，其中有一个就是红颜色的。我说红颜色代表什么？他说红颜色代表报警。我说那这个水密舱已经报警了什么意思？他就没有回答我。那我想呢，那可能是不是他这报警装置不灵光啊，就算了。等我们到美国的纽约港靠港以后，这个美国的海岸自卫队上来检查，说那已经漏水了。据说这个美国人的原话是，就这样还想环球旅行呢，赶紧上佛罗里达去修吧。
哦，
包括他要求不得离开美国的海岸线，应该是几公里之远吧，就是你要是发现不行，你要赶快要靠拢海岸线。最后开到佛罗里达修了八天才算把那个水平
还是坐这个船走，
还坐这个船走。
哇，
他当时倒是给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就是所有不愿意坐船的，我们都给你买飞机票，给你送回去。
对，
我想了想吧，水密舱坏了一个，我们都从冰岛开过来了，现在已经修好了。而且水密舱的作用就是这一个坏了，那个水不会那个到别的一块坏。
对，
当年泰坦尼克号它就是因为几个水密舱都坏了。
这说明您对于泰坦尼克号的联想是有根据的呀。
所以旅行是有风险的，
嗯。
对。那我有时候出去的时候跟我们家人说的，也可能会死哦。这一次，
哎呦。
我说那个，如果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呢，第一，请你们不要自责，
嗯。
觉得我为什么没拦住他呢？我说这和你们的无关，是我自己的选择。
对。
我说第二个呢，我会告诉你们，不论我是怎样死。
嗯，
那也许按照香港电影啊，会说某某人死得很难看啊。我说，那我可能飞机失事啊，可能这个轮船沉没呀，
嗯，哎呦，
可能是车祸呀，或者是可能在穷乡僻壤得了某种恶病啊，来不及救治。总而言之，我不能控制，但是我特别想告诉你们，我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我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请你们确信。我其实是安然的。
哎呦，您这是一个心理医生的专业，就是因为您知道，如果万一出了问题，家里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自责，就是那种内疚感会折磨一个人很长时间，所以您事先给他们做这样的安慰。
对，我想我把这个话说到那儿，主要是让他们不要有太重的心理负担，因为我反正是已无知无觉了啊。但是他们可能会内心。就会有一些这个懊悔，希望能他们放下这个
太
担
豁
子。
达了，我觉得这太豁达了。那您别把咱们的这个书友们都吓到了哈，大家都不敢去旅游了。就算到北极、南极这样的地儿，也没有那么多危险吧？应该。
2015年底，我准备去南极，
嗯。嗯。
之后都交了钱了，什么手续都办妥了，就告诉我们说，就我预备搭乘的那一艘船在南极遇险。所有的客人全部从船上下到那个救生艇上去了，然后
哦。
在海上漂泊了十几个小时，才最后被其他赶来的船救了。
那也真是吓得够呛啊，在南极的冰面上那种冰海上漂，
对，他们说，唯一庆幸的就是那一天风平浪静。如
哇哇，
果那一天如果有风浪的话，那就后果有点难以预料了。
那咱们还是去点成熟的地儿吧，就这旅游线路人去的比较多的地
对，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千万不可冒险或者强弩着去。
儿，
就
嗯。
是你真的不在意生死了，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危险系数比较大一点的地方。我就是还是有点好奇，
我看您书里边写的最危险的应该是坐那小飞机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危地马拉坐小飞机飞500公里到那个蒂卡尔国家公园去看玛雅人的热带雨林中的金字塔。哎呀，那个飞机小的，我觉得上去以后，我觉得基本上和一吉普车差不多大。连我们上那飞机，它连个正式的舷梯都没有，就现拿了个梯子就上去了，而
对。
且完全不密闭。我带了一瓶那个水，拧得不紧，结果那个由于它不是密闭舱，那个水就崩了，那水都全流出来了，
就4个座那种，
六七个座吧。
六七个座，哇，
据我一个朋友说，他坐的那个就是驾驶员跟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就我估计那是一战斗机吧。
那颠簸的厉害吗？
它飞得不高，它有颠簸。
对，
不过当时因为我特别害怕，我对那颠簸那事儿倒比较淡漠了，老是觉得这飞机会不会一头就栽下去了呀？
就感觉特别不稳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
就
对
是。
对，特别不稳。
您有这么豁达的对于生命的看法，会不会跟您行走了很多的地方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看这里边有一篇加德满都的那个文章，您在那儿看到了很多关于生死的事儿。
你说的很对。确实是有关联的，在不断行走中不断的学习啊。关于加德满都的这个火葬场，它是在这个恒河的上游焚烧尸体，据说已经焚烧了1000年了。
哎呦，
我们原来的参观项目里啊就没有这个。
对呀，这很少有人安排这种参观呀。
后来我们的导游说到了这一条的话，我说那我特别想去看看，我们能否加进去。他说那就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就挺踊跃，说行啊，咱们上火葬场看看他们怎么烧啊。
真的，真吓人。
一车人就同意了，
嗯，
等到那个临下车的时候，一半就不去了，
对
而
呀，
说说这个我们就那个在车上坐着歇着等你们吧，
还
不
是
着
害
急不
怕，
着急，你们慢慢走，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了，走着走着吧，又一半人没了。
借口上厕所就跑了。
后来那个领我去的尼泊尔当地导游就说的， 中国人往往是这样。
哦，
我说为何？他说，如果听到这个项目呀，就很多人说好呀好呀。
嗯，
等到真要去的时候，就很多人不去了。
嗯，
再往前走的话，人就会越来越少了。
嗯，
他说，所以我们通常不安排这个项目，因为最后没有多少人会看。
嗯，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跟着你走到前面。
嗯，
走到最前面。我们就到了那个河边，就看到呢，他们在那个就是焚烧的现场。
嗯，
我就问他，那么烧一具尸体要多长时间？
这也是我想问的。对，
嗯嗯，他说这就要看什么病死的。我说此话怎讲？
哦，
他说如果得水肿病，
嗯，
那就烧的时间很长。如果他是癌症，就最后恶病治，就剩出一把骨头，
嗯，
那就烧的时间很短。
天哪！
后来我说，那通常他通常要四五个小时才可以烧透。
嗯，
那依我的医学知识啊，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么在这个焚烧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其实会突然坐起来。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的？
嗯，
你看过吗？我说我以前当过医生，我觉得当这个焚烧到人体的肌腱的时候，肌腱会猛烈的
收缩，
收缩，
嗯，
人会动作。
对，
他说是会有火焰中的动作的。
嗯，
然后我就跟他谈论了一些，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啊。我觉得最直接的问题是，我说你从多大到这个火葬场来观看这个过程？他说我从五岁开始。
嗯，
我说那你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他说我觉得这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从五岁就知道人都会一死，死了我将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之后我将开始另外的轮回。那这就是他们对于生命的解释啊。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启发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此生此世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之前我们也曾存在着，只不过可能以其他的物质形式，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也依然存在，也变化了一种形式。因为从更大的一个范畴讲，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不灭嘛。
对，
那么既然我们的生命如此的宝贵，我们今生今世为人真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啊。这就是我参观这一个火葬场它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触。
您说的那个尼泊尔的导游，实际上他并不是火葬场的工作人员，
他不是，
他只是个普通的当地人。
对对对，
那就说明从五岁起去看火葬场这件事情，对于尼泊尔的当地普通人来讲，就是一个常规的事儿。
对对对，这是一个常态。嗯，不像我们是把死亡，首先要跟儿童隔绝，
封闭起来了。
对，
嗯，
而且他也不在我们的家庭里，他通常在医院里。
嗯，
而且到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呢，我们的一般的亲人也只能是在这个监护室以外的等候。
对，
嗯，我倒觉得他们的那种死亡更为自然。
嗯，
那个过程让我们觉得死亡是一个正常的归宿，而不是一种丑陋的、可怕的、非常令人惊骇的事情。
完全开放，谁想去看谁就去看。
哦，谁想去看谁去看。
所以尼泊尔这个地方的人遇到很多问题，他想得开，就他们每天生活的有他们的自己的那个节奏和幸福感。
你说的对，我们不同的文化对于生死的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它其实是一个终极的拷问的。
嗯，我们在读书会里边专门讲过一本书，就是关于生死的，因为慎终追远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叫《最好的告别》，就是在反思人类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告别。像您说的，老在那个 ICU 里边告别，实际上是特别不人道的一种做法。因为您是医生，您见得多，听听我们讲的是不是专业哈？
很好，
对，谢谢。
那我一定会听。
谢谢，谢谢。您去的这些地儿里边，我最好奇的是这个，就是马萨达这个地方，因为我看过关于马萨达的很多故事。
哦，
因为那个耶路撒冷三千年嘛，
嗯，
就是
那本书很厚的，你能看完真不容易啊。
对，到了马萨达看到的这些大石柱子，然后这些当年堡垒打仗，还有他们抽签自杀的那种场景，您当时是什么感觉？看到这个实际的样子？
哦，我的感觉，人类的历史真的是很残酷的呀。
嗯，
我想去爱好和平啊。
嗯，
因为地球就这么大，过去呢是靠着 我的地盘这个不断的向外蚕食，我以武力比如说让你屈服，
对，
把你的这个原住民这个屠戮杀光，然后占住你的地盘，这样也扩大我自己的领地，用的是这样的方法，人类厮杀了几千年甚至更久。但是你现在才会发现地球就这么大，那么我就特别觉得地球上的人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协作，应该友好的来商量，然后呢这个比如说用更先进的科技提高产量，让我们的生活变幸福，而不能再用这种杀戮的方法。
我们讲过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斯蒂芬平克写的，他就是讲人为什么过去杀戮的那么厉害，然后为什么现在不杀戮。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结，就是因为商业的出现，就是当商业文明出现了以后，人们不需要占有他人的土地就能够赚到钱，就是我跟你交换就可以了。但是在过去，我不抢占你的土地，我就没法拥有这些东西，所以就马萨达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你在那儿会看到，第一，马萨达建在那么高耸的这个山崖之上，那底下面看就是死海，壁立千寻的感觉。
那个是西律王当年为了保护自己建的，是吧？
对，那是西律王的一个别宫吧，我觉得。
就是他怕别人到时候要杀他，给自己留了一个这个最后的堡垒。
对对对，
结果他自己没用上。
对。
被别人用上了，
对，
被后来的这个叫以色列人用上了。
是。我想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可以体现出就你刚才说的那种要这个占领他国的领土，占领他人的领土，然后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样的一个范畴。
而且能够看到这个犹太人是多么的坚韧，多么的这个强悍。下一个的旅行计划是哪儿？
我刚刚完成的一个旅行计划，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一架私人飞机，然后他把这飞机开到欧洲，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去的一些小镇的一些地方，他除了他的亲朋好友以外呢，这个因为那个小飞机可以坐十几个人嘛，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我就很高兴就去了。
还有什么地方是您没去过然后特别想去的吗？
其实我还是想去非洲。非洲我虽然上次去了，但因为非洲很大，我只走了很少的一部分，我还是很想到非洲去看看。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人类起源于非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博物馆，是我碰到的所有的关于博物馆可以那么荷枪实弹的保卫着。我当时很奇怪啊，那所有东西都要过安检不说，就是那种警戒，我以为是偶然的，是不是今天有什么人物要来才要做这么严格的警戒。我的那个导游跟我说不是，他每天都这样警戒。我说那为什么？他说为了保卫一个女人。我说这是什么女人需要如此的保卫？最后才知道是为了保卫人类最早的那个女性的那个化石，就是我们被称为露西。
露西，
对，在露西化石的遗骨面前的有一句话，我儿子当时给我翻的说这句话很有特点，叫做孩子欢迎你回家，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类，现存的人类，
她是妈妈，
对
对，
都起源于300万年前的这个露西。
Lucy。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我只看了一部分，还希望能有机会去看更多的部分。
所以旅行还能够带来这种人类文化上的共通感，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幸福。
像我坐那个船环球旅行，那个船长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曾经环球旅行过，他就不会发动战争。
真好。
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你就会发现原来地球就这么大，地球这么可爱，所有的人不论哪个种族，他的骨子里面都是善良和爱好和平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
都在谋求幸福。
对对对对。
而我们今天发生那么多的动荡啊，恐怖主义啊等等，实际上很多是来自于完全的陌生， 来自于根本都不了解。
对，
对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人们的这种沟通啊、交流啊，才会发现，就是经常有一句外交辞令，会发现我们的共同点。
嗯，
我们确实是有共同点的。
嗯，
我们有差异，但是差异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啊。
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小说，就是那个《追风筝的人》
啊，
阿富汗的那个小说。
对对对，
就是。所有人在想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就是别去别去，说那地儿太危险，对吧？整天打仗什么的。但你看完了那个追风筝的人，你会发现说，他们的人性和我们骨子里的人性是一模一样的。
对，
嗯，那点小脆弱，那些更多的爱，都在那个小说里边体现出来了。
我这次在那个伦敦西区剧场还看了他们那个刚刚上演的《追风筝的人》的话剧。我们以为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其实没有。
对，
我们的共同点远远大于我们的差异。
这就是小说家的伟大之处，就是小说的传播会比别的文学形式都要快，所以您要多写几部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或者让中国更多的了解世界的小说出来。
啊，好的好的，我会记得。嗯，
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您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一般会带什么样的书？
我出去旅行一般会带一本很难读的书。
哎，这个跟我的习惯一样，我也是会这样。啊，
对
对，
因为那样读得慢嘛。
对对，慢慢读，慢慢读。嗯，
你要读得很快，然后你后面就没得读了呀。
对，
嗯，所以有一些书我知道它很难读，那我就会把这个书带着旅行的时候读。
比如说，因为到我们这节目里做嘉宾的人呢，都是读书人哈。您帮我们的书友推荐几本书吧。给大家讲讲您最影响对您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还是挺喜欢读鲁迅的书。
嗯，
因为我觉得尽管现在对鲁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还是喜欢他那种对人性的深刻的那种剖析啊。
嗯，
尽管我从年轻时候就读到现在，我仍然会觉得他的那种穿透力啊，和他那种毫不留情的那种直指人性的弱点，那这些都对我们是有所帮助的。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
对对，
啊，
是的。
嗯，还有吗？
我特别喜欢一本书，叫做《康复是一次旅行》。
嗯，
因为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病。
嗯，
得病怎么能去这个治好它？
嗯，
那么也像一次旅行。
嗯，
其中有一个观点，
嗯，
我很喜欢，就是说生病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对我们说话。
嗯，
我们常常是把它压制下去，
对，不让它说话，
不让它说话。我觉得倒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得病。
嗯，
我们通常会把它归结为外部的因素。
嗯，
要么是受凉啊，要么是吃了不洁的食物啊，要么是最近的工作压力太大。我们很少从自己的内部去想我们是否有一个执念，或者我们是否是对某些人的事的不宽恕。比如说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很多人就病了，一病吧，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潜意识当中希望自己生病。
是的是的，这些例子也并不都完全了。
嗯，
但是我是在想，我很喜欢这种提法，因为生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挥之不去的朋友了。
对，必须面对的。
是是是。
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我们读书会的人都知道我特别想成为一个作家，一直没成为。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作家的话，他应该怎么开始呢？
你真的想成为一个作家吗？
真的真的想成为一个作家。
那就特别简单。
嗯，
你从今天晚上就能开始。
嗯，
你就开始把你想的写出来即可。
嗯，我发现医生转行做小说家成功的很多。日本的那个叫什么渡边淳一，对吧？
是
渡边淳一老写医学的那个场景。
是是是，
就是利用这个啊。鲁迅啊，都是从医生转过来。
对，郭沫若也是学医的，契诃夫也是学医的。
你看，
是
这是有什么安排吗？这里边
有人常常觉得好像医生和写作有很大的不同。
嗯，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相同的部分，就是它是观察人的。
医生是拿刀观察，呵呵，慢慢看。
总之你要做一个好医生，你是一定要了解这个人的。
对，
比如说他说失眠，
对，
你当简单的医生说我给你开安眠药就行了，镇静药就行了。
对，
但是如果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那你要去了解一下他失眠是有原因的。他是一直失眠吗？说是最近才开始失眠吗？他是刚开始睡不着，还是中间容易醒，还是每天早上他只能睡很短的时间他就突然惊醒？对，它是不同的呀。那去了解这一个人患病的原因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了解这个人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他并不是盛着一种病的一个容器啊，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病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得病的原因，他这个过程和他的转归就常常是不一样的。
我听过天坛医院的院长演讲哈，他做脑外科的那种，他说看病就像破案一样。这个话我印象特别深，你得找到蛛丝马迹，病和病都不一样，从来没有说什么病就一定怎么治的，一定是沿着这个一路追溯上去，知道他最早的那个点在哪儿才行。
嗯，是，每一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当我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嗯，
那么我要一点一点的和他一起去找到这个谜底。
嗯，那您现在还会偶尔这个寄养然后给人做一下心理咨询什么的这种事儿吗？
我从来不这样。
嗯
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没有一次能解决的。
哦，
有时候他谈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小的问题，但其实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哦，
那么这些无论是他无论是我其实都没有准备好。
对，这是个相当专业的事儿。
是是是，其实本着对他负责，
不能随便聊。
对对对，
对，有意思。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书名哈，这个世界如锦，心如梭，您这是要拿世界织布是吧？这个名字是您起的吗？
这名字是我起的。
特别好，这给大家解读一下吧，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第一个是怎么来看我们这个世界。
嗯，
有人看的是比较阳光的，我也相信有的人就会觉得比较昏暗，啊，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总碰到一些人渣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呀？
不公平。
对对对对对。那么也有人会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呀，世界是一片阳光灿烂的，世界就应该为我们准备好特别的这种丰盛的宴席。我个人的看法是，基于这个中间吧，世界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差，
嗯，
然而也不是那么美好，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世界像一匹锦缎，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梭一样的，通过我们的努力来织出我们的世界，而由于我们的存在，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哇，这您这么一解释，这瞬间高大上了很多呀！
哎呦，那也，所以应该不应该逼着作者解释题目？
这里边有了佛教的意味在里边了，真的。
那个，谢谢你。
真的，你看，因为佛教讲说未来永远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它叫有因有果嘛。你未来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一定是你自己前面所做的事儿决定的，它并不是一个这个不可知论或者是一个命定论。
对， 对对，
所以就像梭子一样，
是
我们自己织出来的一幅画，
是是，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是是。
有机会的话，毕淑敏老师，其实您应该组一个团，您应该组一个您带队的旅行团，然后一边去玩一边给大家讲讲文化知识，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参与啊。您有这个想法吗？
我愿意跟你一块组个团。
好，有机会我们可以谋划一下，因为我这人比较懒，是懒得跑的，但是我觉得听您讲讲全世界就会勾起那种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的欲望。那今后希望大家能够在旅行当中像毕老师一样去寻找幸福，寻找旅行当中的文化，体会到人在这个地球上所处的这种既渺小又伟大的位置。我们是锦缎当中的一只梭，用我们的梭织出我们自己的图画。谢谢毕老师，也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谢谢，谢谢您，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得到专栏每天早8点更新，喜马拉雅每天同步官方最新，入群联系 QQ 163494-2508，免费体验。
下周呢，我们要讲一本大部头的书，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王蒙先生在这几年呢，连续推出了很多本关于传统文化的书籍，孟子、孔子、老子、庄子，
齐了。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他逐字逐句的都做了耐心的解释，还加入了自己的点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是我们不可能把这本书逐字逐句的讲过，所以我从当中摘取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关于孟子各个侧面的介绍，然后下周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孟子这个人。